有一次我去请去瑞典讲道，那么他们这个早上起来5点多钟就要出门坐火车，那么就简单吃一点以后就走了，中午呢就没有吃饭，到了黄昏，到了马鲁，就是可能南部马鲁，那么我就饿了一天。他们到了以后，他说：“弟兄啊，我们喝咖啡去。”以后我听见喝咖啡，我就发火了。我饿了一天，叫我去喝咖啡，就是以后他们看见我发火了，就知道我弄错了。因为瑞典人呢，吃饭就是喝咖啡，就喝咖啡，所以去吃饭。那么我今天呢？大多数时间没有吃饭，不是近视没有吃饭，不是我没有那么属灵，不是，那是因为就越洋旅行，也不会睡觉，也不会吃饭，不会睡觉，也不会吃饭，所以胃口吃不下去。我讲这件事呢，是帮弟兄姐妹，我还有一天多的时间为我祷告，让我可以睡得着，让我可以吃得下去，不然的话呢，我讲到会抽筋，会丢脸，会丢脸。所以我讲这件事，主要是请大家，你们祷告的时候为我祷告，因为我有坏习惯，这个指甲会发黑，这是我的坏习惯。我昨天讲摩西，那么我讲摩西，他有120岁，他分作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他以为我能，第二个40年在旷野，他学习我不能，所以他3次向神拒绝神给他的差遣。第3个40年，他在这个旷野带领以色列百姓，因为神的能呢，只能够能在一种我不能的人身上。如果你以为你能，神的能就不会能在你身上。所以神的能不错的，神的能只有能在一种不能的人在身上。那么摩西呢，他一生的里面，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他遇见两个困难。那么一个困难就遇见他姐姐跟哥哥妒忌他，给他为难。那么他始终不讲话，他为什么不讲话？因为他怕见证不好，他怕的伤到同工的问题，所以他始终沉着，他不讲话，这是一个。那么再一个，他遇见大丹亚比兰的叛乱，那么遇见大丹亚比兰的叛乱，他怎么应对呢？他并不是找人来商讨对策，他不是。那怎么应对呢？他也不是一走了之，他也不是。那怎么样呢？他乃是跪下去把这件事情交给神，让神来去对付，让神对付，这是摩西。那么以后这个摩西这是摩西。那么以后呢，这个犹太人在作乱，摩西来怎么样见证谁是神的仆人呢？他用杖来去见证神的仆人。那么为什么用杖呢？因为杖是死的，可是以后杖会发芽，会开花，会结实。那么发芽就是复活，开花跟结实就复活，有见证，有花的美，有果，工作的果实，这是一个见证。所以哪一种人是神所用的人呢？就有复活生命，有生活的美，有这个工作的果效，能够做神的神的仆人。这昨天我的主要的信息。那么今天我要给各位看先看四处圣经。今天我们翻开民数记第11章，民数记第11章，民数记第11章第28节，民数记第11章第28节，28节，请大家同口念，因为我念错了，你们就不知道。民数记第11章28节，来一起念，来。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那么这一节圣经讲到论的儿子约书亚。是摩西拣选他做什么？拣选他做帮手。 那么第二处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三节，第十三节，十三节十四节，也是请大家一起念来。这一节圣经呢，就讲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上山。可是在这里有三个地点，第一个地点是山下，山下是以色列百姓；第二个地点呢是山腰，山腰是山腰是约书亚；第三个地点是山上，那么山上只有摩西。这是有三个地点，一个山下，一个山腰，一个是山上，也第二处圣经。第三处圣经呢，也是在民数记第十四章，民数记第十四章三十六，民数记十四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三十六跟三十八，也是请大家一起念来，一起念来，摩西。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摩西派他们到迦南地去探迦南地的光景，也有他们回来的时候呢，那么有的人就拜厄性，那拜厄性就讲到迦南地呢，地城墙怎么样坚厚，迦南地迦那人是怎么样高大。那么有这些犹太人一听见呢，他们就哭了，他们就闹了，以后就要另外领袖呢回到埃及去，因为圣经太长，所以我没有给各位念。那么以后呢，约书亚跟这个加勒就出来说，不要怕，我们主能够得胜，我们可以上去，他们是我们的事物。后来呢，这个他们这样一讲的时候，民众就生乱，就准备用石头来打死他们。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发现，那么以后呢，这两个人就不必死于非命，如果不是的话呢，这两个人他们要死于非命。那么这是四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我看见给各位看见是摩西选约书亚做帮手，这是第一处的圣经。第二处的圣经呢，就看见了一处这个约书亚呢，他选这个摩西做他的良师。那么为什么这个约书亚选摩西做他的良师呢？因为约书亚因为摩西呢，他知道怎么样训练一个主的仆人，怎么样训练一个做他帮手的人的帮手。那么第三个地方的圣经呢，就是看见约书亚他有个良伴，他不但有个良师，他而且有个良伴，有个属灵的同伴。所以有一个属灵同伴，在属灵的光景里面也很要紧，很要紧。那么第四个地方呢，就看见了约书亚呢，他攻打耶利哥。那么那一处圣经我还没有给各位读，等一等我们再读出来。那么最后呢，我才做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呢，我在约书亚记呢读了一段比较长的圣经，那么那一段长的圣经我们最后才来读。那么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呢，要给各位提到约书亚。约书亚是什么人呢？是摩西的继承人。这个摩西死在尼波山，如果摩西没有继承人呢，那么结果摩西带出埃及就没有人在怎么样能够再带进迦南，带进迦南。今天早晨我听这个边弟兄提到很多中国很多伟大的传道人，很多伟大传道人，我坐在那个地方，我立刻就有感想。 我怎么一个感想呢？我的感想呢，我们中国的传道人的成功都是个人的成功，不是团体的成功，不是团队的成功，都是个人的成功，不是团队的成功，不团队成功。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人过去，工作也就过去了，工作也就过去了。 Kennedy 在拉的是被刺杀，结果只有几分钟呢， Johnson 就起来， Johnson 起来。所以呢，因美国这个国家的他的这个国家的行政继续下去，继续下去。那么所以呢，有继承人，人过去工作没有过去，没有继承人呢，工人过去工作一定立刻就过去，立刻就过去。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中国这许多伟大的这个神的仆人，你可以给我指出来哪一个神的仆人有继承人？几几乎乎很难能够想得出来，很难能够想出来。摩西的继承人是约书亚，这个以利亚的继承人是以利沙，耶稣的继承人是一大堆的门徒，大堆。保罗的继承人是提摩太，都可以点得出来。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个是中国教会的一个很大的毛病，一个很大很大的毛病，就是说没有继承人，所以工作不能继续，工作就不能继续。那么你看呢，今天在这个地方，摩西呢，他没有死的时候他就做这个打算，打算什么呢？就拣选继承人，所以拣选约书亚。那么各位晓得拣选很要紧，拣选呢，他一定要念重，就是帖撒罗尼迦他讲的念重，念重以后再拣选，念重。那你看神拣选这个又是神拣选这个大卫，都是念重才拣选又是念重才拣选大卫。他这个又是怎么念重他呢？他兄弟卖他，卖他。那么你看此仇此恨什么时候才能报呢？但是他没有报。以后他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以后，他就分粮，到了迦南饥荒的时候，雅各就叫他的儿子到这个埃及去跳梁。那么他的哥哥抬起头来看见那个分粮人，就是他当年卖到埃及的约瑟。这个时候害怕，为什么害怕？当时卖他的时候约瑟怎么样求，怎么样的哀哭，但是他们心一横就把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于是那么以后呢，他们就抢前一步跪在他的面前要求约瑟饶恕。可约瑟说什么呢？你们当年的意思卖我，神的意思好的，我要成就今天的光景。如果那一年你们如果没有把我卖到埃及，我怎么会在埃及做宰相？我今天会在埃及做宰相，就是因为那一年你们把我卖下埃及，好像说你们把我卖下埃及，我才能够在埃及做宰相，还把功劳归在他们身上。这是约瑟对于他兄弟的一个反应。还有呢，他到了埃及，在波提巴家里做家宰，那么波提巴的妻子水性杨花，看他脸貌俊秀，以后呢就挑剔，以后呢就卖弄风情。可是约瑟如何呢？始终守身如玉，守身如玉。那么你在这里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恋重，这是恋重。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神就把埃及的宰相就落在他头上，以后就拣选他。大卫也是，当把哥利亚打败的时候，犹太人唱扫罗杀万万，杀千千，这个大卫杀万万。扫罗因为千千就引起了不舒服，就引起了妒忌。大卫呢，因为这个没有因为万万呢，以后就起了这个高傲，就起了看自己过于所当看，被神念中。还有呢，这个扫罗妒忌了以后呢，就千方百计要他的命，非置于死地不能甘心。那么这个大卫如何呢？大卫有两个机会可以报复，一个机会是在隐基底洞，一个机会是在西弗，在西弗。他自己不报复，他的将军告诉他说，王啊，只要一次就不必再次，他也阻止别人替他报复啊，这是恋重。为什么？因为他始终尊重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
所以又要受膏的，那么又是殿众，那么照样这个摩西拣选约书亚做帮手，也是殿众，所以拣选他做帮，拣选他做帮手。我们看犹太人很多，60万众，摩西他有两个儿子，还有呢以色列有12个支派，有四个支派。那么你看这么多犹太人，跟这么多犹太人，他们在埃及的地方，他们在旷野，可是身在旷野心在埃及，还有厌烦那个神所赐给他们那个淡薄玛纳的食物，他们想到在埃及坐在肉锅旁，而且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最严重是什么呢？最严重的就是他们还拜金牛犊。哎，那么你看见约书亚他不是，为什么这个摩西拣选他呢？你把出埃及记33章你翻出来看一看，出埃及33章，出埃及33章，出埃及33章，三章11节，11节，大家一起念来，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你看，在这里挑出一句话，唯有一个少年人论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不离开会幕。嗯，这好像诗篇第84篇所说的，诗篇第84篇说什么呢？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他在那里说什么呢？我羡慕耶和华的愿意，我的心肠像什么呢？我的肉体像永生的神呼佑，像永生神呼佑。所以他的心是完全以天上的事为念。那么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摩西拣选他，摩西拣做着帮手。那么如果想呢，今天神对教会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有一个很大的计划，他盼望什么呢？他盼望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教会，好像一个新妇装饰整齐，能够来迎接这个新郎。盼望呢，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都成为肢体，能够配搭起来成为身体。那么配搭起来成为身体，这样才有见证。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动员起来，叫福音可以快快地传遍天下。这是神对我们的盼望。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呢？信的人是以自己为中心。从前呢，使徒的时代，他们把福音传了，人人呢都把自己的产业卖了，他们是以神做中心。可是今天不是，今天信的人都是以自己为以自己为中心。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人是什么呢？人今天都很多都做撒旦的工具，做魔鬼的工具。可是约书亚当年他不是这种人，他不是这种人，他是他与他们有分别，与他们有分别。而且什么呢？所以约书亚就把他拣选出来做他的帮手。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常常在会幕，他常常不离开会幕，这是拣选他的原因，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摩西要说不是拣选他，而且要说要拣选摩西，拣选。那么为什么要说要会去拣选摩西呢？会拣选摩西，如果讲起来呢，摩西他的兄弟也来妒忌他，也来诽谤他，还有呢摩西也并不尽是民众都喜欢他，亚伦才是民众喜欢的人。因为亚伦这个人他知道怎样讨民众喜欢，民众喜欢呢他可以迁就，摩西这个人他最不迁就，他只有讨神喜欢，他不讲究讨人喜欢。所以因为这缘故，那么摩西是这样人，所以都苏瑶为什么会拣选这一个摩西来去做他的良师，做良师。我想很简单，因为摩西是个祷告的人，他常常跟神是面对面，一上山就40昼夜。那么你看这样一个人，他知道怎么样来去训练一个帮手。那么摩西怎么样来训练约书亚做帮手呢？刚才我念了一段圣经，他把他们带到山上，把约书亚摆在山腰，摆在山。那么你看，在山下
日子很容易过，在山上日子也容易过。哦，为什么在山下日子容易过呢？因为山下有自己的家人，可以在那个地方能够作伴，能够在那个地方交往。山上也容易过，因为在那里神给他交通，神给他交往，也容易过。但是山腰呢，谁给他作伴？没有人给他作伴。所以在山腰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孤单的地方。在山腰是一个凄凉的地方。那么白天，白天有炎热，黑夜，黑夜有寒酸，黑夜有寒酸。但是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你在这里等，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我回来。但是不是等一天，也不是等两天，也不是等三天，也不是等五天，一等就几天，一等就是四十昼夜，就是。那么你在这里看约书亚一待就是四十昼夜，为什么？因为这个岗位是摩西指定的，既然是摩西指定的，就是干热他就得受，就是寒冷他也就得忍，就是因为这个岗位是摩西指定的。那么所以啊，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们看见他被摩西能够训练他成为个忠心的人。今天呢，我们做主的工作，一个最容易看见的是什么？遇见挫折我们寒心啊，遇见打击我们就灰心，我们就灰心。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我们见异思迁，我们就离开岗位，我们就离开岗。但是约书亚不是，他在山腰的地方四十昼夜，他是第一天到第40天，他就住宅在那里，一点都没有移动他的脚步。所以呢，我们看见他实在是一个忠心的人。那么因着这样缘故，这样的人呢，他配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来继承他的事业，能够继续的把他的事业能够把它继承下去。那么所以一个良师呢，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去训练一个继承的人。所以约书亚实在是摩西他用作这样去把他训练出来的。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约书亚不但有良师，约书亚他有良伴。为什么他有良伴呢？因为他派出去到迦南去探迦南地的究竟的时候回来了，两种人报信，一种人报好信，一种人报恶信。报恶信，专报恶信，说迦南地这个城墙怎么样坚厚，迦南的迦拿人是怎么样的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简直像蚱蜢一样，知道吗？那么这个恶信一报的时候，迦南人呢，这个犹太人立刻就惊慌了，以后又吵又闹，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吗？你今天怎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到死无长生的所在？又就闹起来，他们就准备要另外另领袖呢来带领他们回到埃及去。那么这样一来呢，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人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们就说不要怕，我们可以上去，可以上去，我们就能够得胜。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那么当时报恶信有是一个人，那么当时报好信就是他们这两个人，那么你就可以看见，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是加勒。那么这个加勒因着这样的缘故呢，他们有同样的心智，他们有同样的胆量，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这个加勒呢就成为约书亚的良伴，就成为约书亚的同志，或者说成为约书亚的同工，同心的同工。我们今天呢，在属灵工厂的上面，同工很要紧，而且是同心的同工很要紧。同心的同工，那么为什么同心的同工很要紧呢？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软弱。那么你看亚伯拉罕，他到迦南去的，遇见饥荒，他就下埃及，这个饥荒是什么呢？这个饥荒是环境变化。环境变化，那么环境的变化呢？如何呢？环境变化呢？灵性就跟着变化，
好像一对夫妇也一样，一对夫妇环境好的时候呢，关系呢很好，环境一不好的时候呢，关系呢就开始不好。我教会就遇见这种光景，有一个弟兄，他是做营造商的，营造。那么当时啊，他经营很好的时候，这个家庭车水马龙；到经营不好的时候，这个家庭门可罗雀，没有了。到门可罗雀的后来呢，这个经营不好了，以后呢，这个家庭冷冷清清的，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妻子就求去。为什么求去呢？因为环境不好，所以夫妇的关系就不好了。夫妇关系立刻就不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们的环境好，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好；我们的环境不好，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开始就不好。开始吧，环境的变化，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就开始就变化。那么你看呢？亚伯拉罕也是如此嘛。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你看他有一天他在埃及，他怕因着他妻子美貌会因着他妻子丧命，所以他要求他妻子来说，我们不要说是夫妻关系，就说兄妹关系，是兄妹关系。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软弱嘛，因为软人的一软弱，信心就没有了，信心因为信心就没有了。那么所以结果呢，他们就这样呢，来去把他们夫妇关系就改作就兄妹的关系，信心就没有了。那么所以啊，我们真是需要凉拌。为什么需要凉拌呢？因为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灵性都有软弱的时候。那么灵性有软弱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保罗他也需要有凉拌。谁是保罗的凉拌呢？巴拿巴是保罗的凉拌。保罗他要出来传道，他要去见使徒，使徒不信任他。你看一个人刚刚初出茅庐，受到这种打击，你看一定可能，或者可能他会万念皆灰。好在有一个凉拌，巴拿巴去把他找出来，巴拿巴去安慰他，巴拿巴去鼓励他，巴拿巴的去这个保守他，以后这个保罗才能够站得住。还有呢，我们人有时候有错误，有错误。保罗有什么错误呢？对马可的看法错误。怎么对马可看法错误？因为马可本来给他们同工，可是马可的家境好，巴拿巴跟保罗经得起苦，可是这个马可就经不起苦，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到瑞典去我就经不起饿，因为饿，人家说喝咖啡我脾气就会发作，就经不起饿。那么那个时候呢，以后啊，他们到了要再出发的时候呢，再出发的时候，保罗就主张这种人不能要，不能要。那么不能要如何呢？不能要说我跟你一起走好了，就是把他丢下，叫他回头，叫他回家。那么巴拿巴不跟保罗一样的见识，为什么不能跟保罗一样的见识？年轻人总有软弱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忍他，我们总是要给他机会。可是保罗坚持己见，不要就是不要，不要就是不要。那么如果说巴拿巴也跟保罗一样的见识，可能今天我们就没有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那么可是巴拿巴为什么呢？巴拿巴为着爱惜一个人才，以后呢他宁可呢跟保罗呢就隔开，以后去陪伴这个马可，就把马可再扶起来，再马可再带起来。那么把马可再扶起来带起来，这是什么呢？这是补足保罗的错误，补足保罗，不然保罗就错下去，就一直说你们神学界怎么看法我不管，但是我兄弟的看法实在是如此的，实在是如此的。那么所以凉拌实在是很要紧了，凉拌同工同心同工是很太过宝贝，太过宝贝。那么所以啊，我们有属灵凉拌呢，有失败人可以提醒我，你自己不知道的，你人可以提醒我；有痛苦，
人可以安慰我，哪一个人不需要人的安慰呢？我们呢有凉拌有疲乏的时候，人可以扶助我，可以扶助我。到了我们如何呢？到了我们生命路程走完毕的时候，人可以继承我，把我继承下去，是不是能够继承？我今天死了，我相信有人可以把我继承下去，继承这样。所以粮食要紧，粮拌也非常要紧，粮拌也非常要紧。但是今天很多很伟大主的仆人没有你我可以，没有他我也行。所以今天中国基督教会个人的英雄太多了，英雄个人英雄太多了。今天需要团队的成功，今天不是需要个人英雄的成功。今天中国基督教会名师心事的传道人太多，团队式的传道人这是不多，这是不多，这是中国基督教会一个很大的缺陷。Bob Peel 跟 Paul Rees The King of Preachers in America， 我问过 Paul Rees， 那个美国称为讲道之王，是不是？你们在美国应该比我更知道。问他，你为什么会跟 Bob Peel 同工？他怎么说呢？因为他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心胸。 Paul Rees 当面给我讲的，他有个像地球， Bob Peel 有个像地球一样的心胸，所以他跟这个讲道之王，他去附在 Paul Rees 带领的底下。这是 Paul Rees 他讲的一句话，他的书上没有讲的，没有讲的。所以弟兄姊妹，粮食要紧，粮拌一样要紧，非常的要紧，非常要紧。所以约书亚找到了好的粮拌，他从年轻到年老，年轻到年老，他始终他没有衰败，什么没有衰败？这是第三点，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我要给各位看攻打耶利哥。请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五节就好了，就好了。我们请大家同声同口整齐地念这五节圣经，来一起念下去。耶利哥的城门以色列人就关得紧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的王并大人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走在约书亚，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角声多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那么这里讲到这个耶利哥攻打耶利哥城，那么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到底是代表什么？因为为什么呢？圣经里面有埃及，圣经里面有巴比伦，圣经里面有耶利哥城，那么每一个都有一个代表。这个埃及代表世界不错的，巴比伦也代表世界不错的，可是两个世界不同。这个世界，埃及这个世界是代表世界的引诱，这个巴比伦这个世界是代表世界的权势，世界的权势。巴比伦，如果我们练到了埃及，这是代表世界的引诱，你练到了巴比伦，这是代表了世界的权势。那么如果练到了耶利哥呢？那么耶利哥代表什么呢？耶利哥代表
代表什么呢？耶利哥，我们念一些圣经，也是同样一章，约书亚记第六章，请看二十六节，二十六节，二十六，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来，一起读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利哥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右主。你看这么严重，耶利哥被看为这么严重，你立根基的时候要上长子，你立城门的时候要上右主。耶利哥这么严重，那么耶利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立根基长子要死，你立城门呢幼子要死？为什么耶利哥这么严重？耶利哥是撒旦的代表，这是代表撒旦的诡计，撒旦，撒旦的诡计，耶利哥代表撒旦的诡计。弟兄姐妹，你看呢、啊？要进入迦南，耶利哥就挡在那里，所以迦南就进不入。那么迦南代表什么？迦南有奶有蜜，奶是饱足，蜜是甘甜，所以代表基督的丰富饱足丰富，或者代表基督的甘甜。那么我们如果呢要进入基督的丰富，我们要进入基督的甘甜，耶利哥就挡住了，叫你不得进入迦南，就是不得去尝到基督的丰富，叫你不得去尝到基督的甘甜。因为你一尝到基督的丰富，你一尝到基督的甘甜，你的灵命完全就变了，完全变。所以呢，这个撒旦他不让你去尝基督的丰富，叫你不尝基督的甘甜，甘甜。所以耶利哥就挡，耶利哥，撒旦就挡。所以你看，这个撒旦他多么看重那个迦南，多么看重呢？不叫你去尝基督的丰富，不叫你去尝基督的甘甜，甘甜。那么现在呢？这个撒旦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说撒旦的计谋，他在亚当身上，他借着一条蛇；他在亚干的身上，他在借着一杆金银跟布匹；他在参孙的跟前，他是借着一个大里拉，是不是大里拉？是吧？大里拉。那么他在新约里面借着彼得，借着彼得里面的子因为耶稣在该撒利亚境内，他说受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害，彼得立刻就拉他，他主啊，这件事一定不会临到你身上。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他是彼得，怎么是撒旦？他耶稣叫彼得做撒旦，彼得怎么是撒旦？因为彼得让撒旦进到他里面去做工，所以他借着彼得的己在说话，所以借着彼得的己，是撒旦借着一条蛇，撒旦借着一条金银布匹，撒旦就借着人的己，还有呢，耶稣过海，你看胆子多大，他就借着风跟浪，借着风跟浪，所以撒旦的诡计多端，什么都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我前几天我在同工会的时候，我上山的时候，我已经在同工会讲了三次道了我不是在这里才开始讲。我提到神造亚当，把他摆在伊甸园，并没有完成，没有完成。那么神造亚当，亚当是什么呢？亚当是器皿，器皿。这个杯子是一个器皿，品。那么杯子一个器皿，器皿做什么呢？要把水装在里面，装在里面。可是啊，这个亚当没有让神把应该装的装在里面，把不应该装的装在里面。他在伊甸园里面应该装没有装在里面，把不应该装的反而装在里面，那么不应该装的是什么呢？不应该装的，创世纪第三章讲到好吃，讲到艳人眼目好看，还有智慧，还有就是什么呢？有自己骄傲，就等于说好吃什么肉体情欲，好看什么眼目情欲，好看什么精神骄傲，
所以人呢、啊，没有装应该装的生命树，生命装在里面，已经装了不应该装的东西，装了好吃的东西，装了好看的东西，装了那一个一位今生骄傲中装这几种东西在里面，几种东西在里面。那么所以今天人的里面有这三种东西，有肉体情欲东西，有眼目情欲东西，还有今生骄傲的东西，我们人里面。所以撒旦呢，今天可以借着你的肉体情欲在你身上做工，能够借着你眼目情欲在你身上做工，好像借着谁呢？借着这个大卫，眼目情欲，他的将军在前线打仗，他睡到太阳平息，他在平台上面在那里走，眼目情欲就看见八十八在洗澡，以后情欲发动，就叫人把八十八就叫来，这是眼目情欲，这是眼目情欲。眼目情欲。那么还有呢，撒旦是什么呢？撒旦呢就借着扫罗杀死千千以后，扫罗就妒忌，这是今生骄傲，骄傲就妒忌，就借着这个。所以撒旦什么都可以用。所以弟兄姊妹，你的耶利哥是什么？你的耶利哥也许是肉体情欲，你的耶利哥也许是眼目情欲，你的耶利哥也许是今生骄傲，这是你的耶利哥。因为撒旦呢，诡计就借着这些东西，借着好叫你呢，你家人进不入，家人你就进不去。什么叫做基督的丰富？你没有尝过。什么叫基督的甘甜？你也没有尝过。你也没有尝过。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所以叫做攻打耶利哥。那么弟兄姊妹，攻打耶利哥用什么武器呢？用约柜。约柜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是约柜在前面，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他约柜是在中间，因为前面有这个兵队在走，中间祭司才约柜，后面也在中间，所以约柜在前面，这是预表什么？这是神居首位，神摆在第一，神摆在第一，神摆在第一啊！这本圣经到处都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提出神，神第一。马太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第一章第一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中文的圣经。中文的圣经，为什么是中文的圣经呢？原文的圣经可能英文的圣经也不对，也不是这样。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 Jesus Christ。那么你就看见以后才讲到 the seed of Abraham, the seed of of 什么就下来。所以是谁第一？神是第一，神是第一。所以旧约的第一本书神是第一，新约的第一本书也是神是第一，也是神是第一。那么你在这个旧约的人物，你看见我们看谁呢？我们就看挪亚，水退了，从方舟出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呢？他们去种地吗？他们去盖房子，谈敬拜神，神第一。我到 Boston 去看 Mayflower 那一条船，他们从船上下来，在沙滩上面做什么呢？他们跪在沙滩，他们不是船上下来马上去抓火鸡，他们不是，他们在沙滩上面敬拜神，也是神第一。那么所以美国的钞票上面还有 In God We Trust, 也是神第一。那么再有呢，你在这里看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过约旦河是这样，还有他们攻打耶利哥的不是约柜在前面，约柜在中间。约柜中间是什么意思？就神同在，神同在。传本圣经 有许许多多的祝福，我想没有一样的祝福比神同在的祝福再好，没有一样的祝福比神同在的祝福再大，这是最好最大的祝福，神的同在。所以大卫王要出征的时候，他说，神啊，你跟我同去我就去，你不跟我同去我就不去，因为你跟我同去，我可以跳过墙垣，我可以冲过敌军，如果你不跟我同去，我什么都不能，我什么都不能。所以神如果给我们同在，我们无往不胜。神如果给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一条路不通，我们无往不胜，我们没有一条路不通的。我被请去阿根廷啊讲道，好几年前我讲过，原谅我再讲一次。我说，主啊，我去 apply 一个 visa， 我就到中山北路阿根廷领事馆去申请签证，我就祷告了以后我再去，主给我同去我才去。我去了，我去见那个领事，护照拿出来，我就把护照拿给他，中国护照，对不起，不能去，就都还给我。我说，先生啊，不对呀，你这领事馆是在台湾中国啊，什么叫做中国人不能去？你这个话讲不通啊，你不能，你领事馆是在这里做什么呢？说什么？他说，我没有时间跟你讨论啊。我说，不要紧，我今天很空，我可以等你。他看见我调皮，其实我也不是调皮啊，我就这道理，站起来，他走到楼上去了。我等了大概快半个钟头，他下来了。他怎么下来？他摇下来。为什么摇下来？因为南美人酒鬼，他酒运到了，喝酒把酒灌醉了，他下来。下来。下来以后呢？他说，你是谁？我说，先生啊，你怎么这么健忘？我说，我要去阿根廷，要来申请签证。你要去阿根廷，过来看，过来看，我要看什么？他过来，他把我带到一个地球仪的地方。他说，你看，阿根廷在这里，台湾在这里，从这里到这里啊，你知道绕地球大半圈，难得的不得了，赶紧把护照拿出来。我就把护照拿给他了，护照呢？我把护照拿给他了，他就说：“你是传道人。”我说：“是啊，我传道人。”传道人呢、啊，要你的签证费，不好意思。你放心，我总有办法叫你免费，免费。后来就拿个抽屉了，要拿一个印子盖在上面。大概眼睛跟我一样花了，说找半天找不到一个印。我说，先生，我替你找好吧。哦，不是，好，你来找。以后我一下子就把那个印找出来。他说，你自己盖。以后我就盖了，盖了他就写了，这个手发抖，因为喝酒醉手发抖。那本护照我留给我的子孙做纪念的，现在还在。这写什么连我自己都看不出来。写完了以后呢，他说，那里一个铁印啊，你自己去压。以后我就到那个地方去压了。这样的。那么他说完成了，他说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就把我送到门口，还给我行了一个180度的礼仪，把我送走。你看稀奇不稀奇、啊、这个还不够稀奇的。以后我就飞到了阿根廷了，飞到阿根廷，飞到阿根廷呢，到 immigration 的时候呢，他们看不出来，这是写什么、啊、看不出来，问这个也不知道，问那个也不知道，不过那个铁印在里面，铁印在里面，他不能不认账，不能不认账。以后呢，问到一个年纪大的，你帮妈的卡，西班牙文多一个卡字啊，外交官， 中华民国的大使馆，那个时候段茂然大使在做大使，还叫一个职员到那个飞机场去见我的。什么外交官啊，外交部没有电报呢？没有电报，外交部怎么没有电报？我是外交官。要是我想也不错嘛，我是天国的外交官，怎么不是呢？这怎么不是？那么他呢就通知海关，他说这个人是外交官，行李不必查，不必查。那么到行李不必查呢，所以呢那个大使馆的职员呢就进去了，就叫一个人就把我行李摇摇摆摆就摇进去了，摇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地方看见神同在，没有一件事情不通的，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做不通的。那么你看攻打耶利哥城啊，攻打耶利哥城武器是什么呢？他们不用一刀也不用一枪，他们也不用一兵也不用一卒，没有。你去看只有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去饶，一天饶一圈，两天饶两圈，三天五天六天，你们饶到了第七天，你们就饶七圈，饶了第七天你们大声好，又城墙就塌了，城墙就塌了。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就看见饶耶利哥城是凭着什么？凭着神的话，凭着神的话。那么凭着神的话，凭着神的话跟人的信，什么叫做信呢？信就是没有疑惑，就是没有疑问。为什么饶城能够把这个城饶倒呢？为什么喊叫能够把这个神能够叫倒呢？能够叫倒。各位，如果你的脑能够通得过的话，你就是神，这不是信心。从前神把我的 colon cancer 化成没有了，外交部李冰司的父亲跟我犯一样的病，犯一样病。后来他们打听我好了以后呢，人的儿子就盼望他父亲也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就跑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听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是的，你怎么样好的，我就说信仰。那信仰怎么会好的？我说祷告。祷告怎么会好的？我说神怜悯。神为什么怜悯你？我说神爱就有怜悯。他说你不必这么避受好不好，帮助一个人就是做好事好不好，把你好的那个秘方讲出来好不好。我讲了半天他不信就不信，因为他脑子通不过。我讲到祷告神怜悯叫我好了，他怎么样都通不过。这是外交部李冰司的父亲，他脑子通不过，他脑子通，脑子他不能接受，不能。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神怎么样说人就怎么样接受，神怎么样说人就怎么样行，这就叫信心。你不必问，你问是什么呢？问这个话是不是神说的。所以耶利哥攻岛就是如此的，耶利哥攻岛就如此。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也是，今天我们要进入迦南，撒旦他不许可的，他一天给你制造耶利哥城，你的耶利哥城也许跟我不同，他的耶利哥城也许跟你不同，耶利哥他的耶利哥城也许是眼目情欲，你的耶利哥城也许是肉体情欲，他的耶利哥城也许是今生骄傲啊，也许你的耶利哥城也许恶者的火箭给你一个疑惑哦，或者给你一个猜忌，或者给你一个误会啊，不同的都不同。耶利哥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抵挡他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你抵抗他，他就逃跑了，他就逃跑。因为我们今天抵挡这个撒旦呢，我们是站在，这是我最后一天成根时要讲的，我们是站在得胜地位上面站在的，不是我们攻打他得胜，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是站在得胜地位，我们是吩咐他逃跑，吩咐他叫他离开，我们并不能够，
我们不能胜过他的。你我们人怎么能够胜过撒旦呢？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他，你可以享受这个得胜，你享受这个得胜就是信心。所以你看，所以圣经很小心，你读到也不熟的时候，你站立得稳，只要你站立得稳就得胜。你不是攻打，你是站立。那么最后我要提到一处圣经来去做结束。请我们看约书亚记第23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八节，我念单，各位念双。第一节念到第八节，我念单，各位念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以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连举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们的名，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那么这个一节八节的，这是约书亚年老的时候所留下的遗命。那么这八节圣经呢，里面可以分作四种话。那么第一种话呢，一种是回想的话，一种是回想的话，这是第一种话。第二种话，一种是应许的话，应许的话。第三种话呢，是警戒的话，你不可这样，你不可这样，你不可这样，是警戒的话。第四种话是命令的话，那个，所以这里面有回想的话，有应许的话，有警戒的话，有命令的话，有这四种话。那么不论是这个回响的话，不论是应许的话，不论是警戒的话，不论是这个命令的话，通通都是话。那么既然通通都是话，今天神的话应该注重的是什么呢？既然通通都是话，那么今天神的话应该着重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处圣经，请大家翻开哥林多书前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请大家一起念。好，神的国不在乎言语，言语就是话。那么在乎什么呢？在乎全能，在乎全能。那么既然不在乎言语，你回想是言语，你应许也是言语，你警戒也是言语，命令也是言语。那么既然神的话，神的道不在乎这个言语，乃是在乎全能，那怎么有全能呢？怎么样才有全能？怎么样才能够有全能？我最近呢，在做一样的思想。我有一次在华盛顿讲道，那么在门口啊，有两个大陆的非常高级的学者在门口等我， 那么我讲完道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前面来，他说：“吴先生，我们是大陆来的，啊，他就说他是姓什么，他姓什么，他们是有任务来的，有任务来的。那么我说，你们来做什么？什么任务？他们来研究西方的文化，派来研究西方的文化。那么我说，文化广得很，文化很广。”怎么很广呢？你社会秩序是文化，家庭卫生也是文化，你看见国家政治也是文化，文化广得不得了，广得不得了。那么你们来研究西方的文化，那么到底研究哪一方面呢？要研究哪一方面？因为太广了嘛，太广广了。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西方文化跟我们东方的文化有在哪一件事情上面不同呢？他就笑笑，他说：“到底呢，我们不客气，比不上。这是很谦卑的话，比不上。你说社会秩序吗？东方跟西方怎么能够比？你说家庭卫生吗？东方跟西方怎么能够比？你说国家政治吗？这个东方跟西方怎么能够比？能够比，他到底是比不上。”他就这样说：“哎呀，我说，那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如果讲历史，我们的历史比他们历史还长还久啊？按理呢，历史越长呢，这个文化呢应该越高啊。我们历史比他们历史，那么为什么缘故我们会比不上呢？你们有没有找出来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他们呢就说他们这几天在家里呀，在旅馆的里面在谈，他说跟宗教有关，这两个讲是大陆很高级的学者，跟宗教有关。那么他一讲到跟宗教有关，我说不对呀，我们中国也有宗教，而且我们中国的宗教比他们西洋的宗教还早。我立刻我就说不对呀，我们中国的宗教，我们中国的宗教比他们西洋的宗教还早。那么他们就不讲话了。为什么不讲话？因为我们有宗教，而且我们宗教比他们宗教还早。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如果宗教影响西方的文化到今天这个地步，那么为什么缘故我们东方的文化就不如他们西方的文化呢？那么他们不讲话。后来呢，他不讲话，我就替他们讲了。我说先生啊，宗教是宗教的，可是这个不同的宗教，因为东方的宗教是佛教，是道教，我说西方的宗教呢是基督教，所以如果你跟讲到西方的文化跟宗教有关，所以不错，跟宗教有关，你们应该研究西方的宗教，西方的基督教，应该研究西方的基督教。我就把这句话插进去了，他们就说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错，跟宗教有关，是跟宗教有关。那么弟兄姐妹，近代的基督教跟早代的基督教有一点不同，那么今天的基督教跟早代的基督教有什么不同呢？有按理今天的基督教不应该跟早代的基督教不同，那么今天的基督教应该比早代的基督教更有能力，更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基督教比早代的基督教历史长，早代的基督教比今天的基督教历史短，今天的基督教比早代基督教的资料丰富，早代的基督教没有今天的基督教资料这么丰富，你看是不是？早代的基督教只有一本旧约，今天的基督教有旧约还有新约。在使徒的时代，他们只有旧约，他们并没有新约。今天我们不但有旧约，也有新约。那么为什么缘故今天的基督教会不如早代的基督教呢？会早代的基督教为什么缘故这样呢？为什么会发生今天这种光景呢？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传道不怪呢， 一个传天上的神，一个是传地上的人，是不是？我们传道大概传天上神跟传地上人。你传天上神传什么呢？传神有爱啊，传神有审判啊。那么传神怎么样啊？你不爱传这个，传人传什么？传人有罪，传人啊会死啊，传人要受刑罚啊，所以不爱传这个。那么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早代你看见当时的基督教，当时的无神界的时候，他们一出来传传神的爱，人呢会倒下来；传人的罪，人也会倒下来。今天你去看看，你去传神的爱，人不倒下来；你去传人的罪，人也不倒下来。为什么呢？到底为什么？从前人你传神也好，人会倒。传人也好，人也会倒。但今天你传神，人不倒；你传人，人也不倒。大不了，表示你讲的他还开怀，给你笑两声。就像，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早代有那么大的力量，今天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呢？那我们只有从今天，神的话不在乎言语，神的话乃在乎全能，乃在乎全能。早代他们所传的话有全能，今天所传的话没有全能，没有全能。早代他们所传的话就好像从前的帝王说圣旨到，他们立刻就站起来，然后一念他们破倒以后就谢恩，以后就接受了，这是一样。但今天不知，今天不是有传能。但弟兄姊妹，传能到底从哪里来的？是回想的话，应许的话，警戒的话，命令的话，通通都是话。但是这个话最要紧就是传能，就是传能。那么这个传能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那么我们看呢，约书亚也好，加勒也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当天呢，报恶信的人要另外一个人把带回到埃及去，约书亚跟加勒挺身而出，就起来拦阻，拦阻。他们知道在那个乱民的底下这样做的危险是什么，他们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爱惜自己。所以他当全能是从这个地方来产生的。我要上章的时候，我给海轩的同工讲过一篇道，原谅我再重述一遍。我讲到新约的四个工人，福音书的里面十二个使徒特别拣选三个，那么这三个请各位一同念给我听。第一个谁？彼得，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那么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犹大吊死了，他们就准备再找一个人递补，以后就抽出了一个叫做谁？马提亚。那么除了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马提亚以外，后来使徒行传有没有再提马提亚？没有。可见的神所要的根本不是马提亚，所以以后没有提马提亚。那么既然不是马提亚，在使徒行传应该找一个什么人来递补这个使徒的缺陷？那个人是谁？保罗。大家都知道保罗。所以啊，新约里面呢应该有四个工人，第一个是彼得，一个雅各，一个约翰，一个保罗，应该这四个。那么这四个工人呢，这四个你可以看看，彼得有可讲，保罗有可讲，约翰有可讲，只有雅各无可讲，没有什么可讲。那么为什么彼得有可讲呢？因为彼得有彼得前后书啊，约翰有约翰福音书，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还有保罗的那更多了。保罗他书信有十三本，有四十本。那么在历史的记载呢，历史的记载更丰富了。什么更丰富？使徒行传呢，你可以把它分作两段，一章到八章这是彼得的历史，还有九章到二十八章这是保罗历史，是不是？使徒行传你分一章到八章这是彼得历史， 九章到二十八章，这是保罗的历史，这保罗那是更详细，更详细。那么至于雅各呢，什么都没有在讲。为什么什么没有在讲呢？因为他连一本书信都没有留下来。雅各书不是他写的，雅各书是雅各的兄弟写的，耶稣的兄弟写的，耶稣的兄弟，耶稣兄弟写的。那么再有呢，使徒行传十五章那个会议不是这个雅各里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里的，不是。所以雅各这个人什么历史都没有，他没有讲过一篇道的记录，他没有行过一个行迹记录，他也没有治理过教会，什么都没有。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因为他很早就呜呼哀哉，就被西律把他杀了，很早就寻到。那么既然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圣经会把他列位新约四个使徒里面的第一个地位？为什么缘故这样？不能够说没有原因。如果没有原因，神怎么会把他列位新约里面工人的一个人？为什么呢？一定有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雅各我有一点，他是使徒当中最早的什么？寻道者，最早的寻道，第一个寻道者。那你看看彼得是不是寻道者？彼得是不是寻道者？保罗是不是寻道者？是撒罗。还有约翰都寻道者，就是。所以雅各寻道者，彼得寻道者，保罗寻道者，约翰也是寻道，也是寻道者。那么在这里你看见当时这个彼得一天能够叫三千人悔改，五千人悔改，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从寻道的心智产生出来。这个保罗他能够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建立起来，就从寻道的心智能力来源。这个约翰讲彼此相爱，这个能力来从寻道的心智来源，寻道的心智来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才看见了为什么缘故约书亚跟加勒当时神交托他们要讲应许的话，讲回响的话，讲这一个警戒的话，讲这一个命令话。为什么呢？因为讲这些话又都有权能，这个权能从什么地方呢？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以后呢这个话就有权能，权能从这个地方产生，从这里产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大陆，因为我躺在大陆，今天大陆能够，我马上就要进入大陆，而且进入比较难的地方去。今天大陆能够有那么多人的归主，我在一个地方看见两个受高级教育的姐妹，两个人带领两万人女人姐妹，他们跑到我跟前说：“弟兄啊，好不好？来帮助我们，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带领的人呢，他跑了，现在留给我们，我们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如何，不知如何。他带领两万人，我们不知如何是好。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他们有全能，有什么？他们讲神，人倒下来；他们讲人的罪，人也倒下来。所以大陆信主呢，是一箱一箱的，是一群一群的，一群一群一群。所以我在一个文字的上面看见他们的统计，三次教会是730万，看见他们的统计的，这是官方的，5000万到7000万，这是官方的发表，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也亲眼看见，为什么缘故会这么快的？国民党的年代才100万，今天的年代涨多少呢？为什么缘故会这么迅速？有全能，有全能。资本主义社会更需要这个全能，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作更难，更需要这个全能。所以求主开恩，让我们就像约书亚，像约书亚，巴不得有这样的工人出来，有这样的宣教人才出来，在这个时代是需要的，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传道人。 巴不得多个这样的传道人能够来满足神的心愿。传道人不是没有用，但是虽自己死也不爱惜自己生命的道理在哪里？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主的恩典，宗教是多，工人是少，但是少呢乃是合神心意的工人实在是少，所以今天所需要的工人是合神心意的工人。主啊，我求主你真是找出合你心意的工人来做你自己的工，来收你自己的庄稼。主啊，我求主在这些年代你与你的怜悯为怀，好在这些年代你要回来，主啊，早日能够看见福音能够广传，但是工人能够产生。所以今天晚上我不知道谁，你说主啊，原来神所要的像约书亚这样的工人能够被产生出来。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说主啊，求主你自己呼召我，但愿我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能够来应神之召，能够被神所使用。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在你座位的地方，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为你做祷告。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今天不给各位表示什么，略略了解一下。天父，谢谢你，求主你赐福给许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智，现在你跟前，求你从高天之上看见了你就收纳，让他们真是能够有一个心智，虽自己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能够被神所使用，好叫神的国能够扩张，好叫你的福音能够广传。愿神赐福给你这个话语，我为着信息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